但是我心里面会这么想，多一点呢，又老师心里面也开始觉得，哎，这样做会不会变成对人的打搅呢？我是不是以后不要跟人家这样打招呼了呢？我有几次我也就省了省了，可是后来我还是觉悟，还是要，而且更需要。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有人给你打招呼你连理都不理，这还叫什么社会？所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这社会才有希望。如果你看到这样，你就不彼此不去带动，这社会怎么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乡下，我母亲都会这样跟我们叮咛说：“哎，你如果到那个市区里就去回来看，或者是你要你来不去给啊，还是给啊等啊，哦，从街上回来，你碰到了这一些这个乡下的这些哈、哦，这个老太太来老婆他们走路的，你要问他，我给你载着咋办好吧？爱给你载几两面，或者你所提的那东西要不要帮忙你带一段？”你要问他，我说好，所以我们是有教养的孩子，一定会这么做。可是我知道现在父母亲不会叫小孩子这样做了。你哪敢再在这那摆倒的，看要安怎？啊，你唔得去讲赔。啊，你哪再在摆倒的人呐受伤受伤怎么办？所以这个东西慢慢也没有了。我们执着的是执着于一个法律的相，一个责任的相，拘泥呢，说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失掉了一种没有条件的爱。所以见相非相，我们也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做。我有时候还是蛮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这些事情的。所以《金刚经》哈，能断金刚这在你我们的做人态度或各方面，他真的是在启发智慧的，所以他要我们看清楚，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不要执着在人间这一趟。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一期的生命其实是一朝风月，但是你不要忘掉万古长空，那个万古长空指的是你永恒的那个本体世界，你本来是在那边，你不要忘掉了它。一朝风月是指我们的知识，万古长空是我们的般若，一朝风月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我们今天某一个阶段的表现，万古长空是我们永恒可以适应各个不同无常变化的那个本体。所以以前给大家讲过，说南宋的善能这么说的嘛，不可以因为一朝风月而昧却万古长空，不可以万古长空而不比一朝风月。什么叫一朝风月？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大家都怕炎热，我却喜欢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虽然热风从南方吹来，但是我心里面殿阁仍然还是凉爽的，它是般若的觉照。这个地方看清楚，你看起来是一个夏天，是很热，可是其实你的心一样可以是凉爽的。你看起来冬天是寒冷的，但是你的心冷暖还是可以温暖的。你看了人世间里头有这么样子的啊、哦变化冷酷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仍然还有真正的啊，这个慈悲有爱的东西还是在，这就是般若啊。但我们不能够把它归纳一下，这人世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这样子来看这个生命世界的。所以我们举几个来了解这个《金刚经》里头很重要的这个课题。你看哈，在信心里头讲自道无染，唯显简则，淡漠正爱，洞然明白，这是信心明里头的话。在禅宗的赵州哈，赵州重年唐朝的赵州重年禅师呢， 有一天他自己就这么讲，他念这四句：自道无然，唯贤简择，淡漠正爱，动然明白。他自己念完了，自己讲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他说他自己不在明白里，已经动然明白了，怎么自己不在明白里呢？所以他的学生就问：如果不在明白里，你怎么知道自己明白不明白呢？请师父开示。他说：问过了，那你就可以退下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我们再把它想想看啊，如果一个人自大无然，危险简直淡漠正爱，动然明白，你不要有分别心，有正爱之心，有善恶敌对之心啊，善恶对立之心，那么你在这里你就动然明白。可是你读完了把这个背起来，背成什么？变成你的意识概念的时候，那就只能够考是非题跟选择题了，因为你就没有真正产生明白了，因为你只是记诵了，所以老僧不在明白里。各位，你听懂这个意，他的含义吗？赵州才是真正明白的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你说，我们讲说《金刚经》啊。讲因如是住啊，如是降伏其心。没错，你把它背完了以后，你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吗？没有，你只是住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句话而已。我们没有真正去面对真理，没有面对般若，真正的让自己的心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这个内心里头的贪嗔痴慢疑降伏，也没有灭度，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们的对话里头说啊，你问他这个赵州重言，这个他跟他的弟子讲说：自道无然，唯贤简择，淡漠正爱，动然明白。讲完了大家把它背起来不就好了吗？不，他马上讲一个：老僧却不在明白里。你看，就是老僧不在这句话里头，所以弟子就会问了：你如果不在明白里头，你怎么知道自己明白不明白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当弟子愣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事情问过了，礼拜即退，这是你现在可以下去了。这样的一个对答，这是禅宗里头的一个特质。你一直读从容录啦、闭言录啦，哈，这些典籍，你把它读，你读不懂的原因是你没有先读大般若经。你大般若经的这些你弄懂了以后，你来读它，你会觉得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要不然你不懂，你会觉得以前的人怎么搞的，讲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告诉各位，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读一读以后，糟糕，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再看看，在这个过去唐朝的时候啊，香严禅师呢，他回答很有意思。有弟子就问他：如何是道？在什么是道？香严的回答说：枯木里龙隐，这个木头已经枯掉了，可是在那里呢却有一头龙现出来，龙隐啊，在那里啊，吟叫，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大死一番的时候，我的烦恼全部都放下了以后，我的般若才出来，枯木里龙隐啊。然后有人就他又问，接着他就又问：如何是道中人？什么是真正活在佛道里头的？他说：骷髅里眼睛。就是一个骷髅里头还有一个亮的眼睛，现出骷髅了，那怎么会有眼睛呢？意思就是说，我种种的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已经放下了以后，这一个法眼 这个佛眼，这个智慧之眼才真正的闪现出来。各位，这个回答，要不然你怎么样也弄不懂他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枯木里眼睛啊？枯木里龙眼，骷髅里眼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跟大家呢，我们有同修写了一个 mail， 我不晓得这一位这个菩萨是不是也在场。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请老师再解释一下般若是什么意思。他说难道心体无智不就是心灵和谐吗？我是学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啊，那么这样好像很矛盾。老师请你再解释一下般若好吗？我告诉六祖坛经里头讲心体，这是两个，一个心，体是本体，那个体指的是般若。心跟体无智的时候，是这两个完全融在融通了，也就是我一般生活中所使用的心，以及我的本体，我的本体觉照到我的心，我的心可以回溯到我的本体，心体这两个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这是这个六祖坛经里头六祖他说的。其实这个就是般若。可是我们谈内心里头这一个所谓心灵的和谐这一块，却只是心灵的。我们也只有心灵的和谐，我们慢慢才能够去认识到更高层的那个般若的部分。所以它还离那个心体无智还离得远一点，离得很远很远，是不是？因为还在这个啊。所以我有一次给大家讲过说，我们的啊，透过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的知识来看的话，我们有五个系统。一个是知觉的系统，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情绪和感情的系统，一个是我们思考决策行为的系统，一个是我们的直觉跟创意的系统。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现象界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核心课题是，当我们的心灵也就是安定下来，定慧等持，也就是我的那一个感情的情绪的那个部分，我保持稳定了平衡的时候，那么我的知觉系统会敏锐好起来，觉察力会好起来，我的这个决策行动的系统，我的思考理智的系统就自然会比较成熟。然后我的心安定下来，我的直觉就比较敏锐，我的创意就会比较好，我的智慧就比较能够开展。但是这些东西都协调得好的时候，我们才会接触到那个宇宙心。可是宇宙心是我在接触宇宙心之后才能够领悟，那领悟的部分最后它才能够达到那个所谓心体无智的。所以大家要清楚，为什么古时候为什么那么样子的重视坐禅这个道理啊？你学这个禅宗里头最主要就是开悟，而这个开悟为什么这么重视坐禅？原因是我们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四禅，然后从四禅进入另外一个啊，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这个无所有处啊，非想非非想处，也就是四禅八定。我进入到了这个四禅八定的时候，我进入了无所有，也就是心体无智的以后，然后他才有办法真正谈到这个甚深般若这一块。我觉得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呢，他提到说我是学逻辑的，那么我们要注意，逻辑是现象界所用的东西，这一套工具只能在现象界里头来用，我们没有办法用逻辑去用到那个，因为我们的文字思考逻辑没有办法拿来去测度那个般若。我觉得这个 提这个问题问的是真的是很好的，我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明一下，真的很好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了解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核心课题，我们来请看看啊，这个云门文彦啊，唐朝的云门中的开山祖师，这个祖师爷啊，云门文彦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问你十五日以前，我问你十五日以后。”意思是说，我不问你十五日月圆之前，我问你十五日月圆以后。也就是这个题目的命题是问在什么？问到你拿了佛法修正，已经慢慢进入月圆了，是不是？那月圆以后指的是指什么？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啊！我不问你十五日以前，我问你十五日以后。那十五日以前是指我月未圆之前，我不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你修行不断努力，慢慢的变成像月一样圆了。可是我问你，月圆以后，云门自己问，自己答。问完了以后，弟子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日日是好日。”你了解他的意思吧？因为般若已经觉照了嘛，以后日日是好日了嘛。但是如果你去想说，那以后就月亮又越来越，是吧？下弦月越来越小了，那你又执着在现象里头。他只问你，不问你月圆之前，但是只问你月圆之后，月圆之后。就是这个般若已经启发出来了，所以他说日日是好日。我们是不是日日是好日呢？不止日日是好日，应该是处处是好日，每一期的生命都必须是好日。如果是这样子来学佛的时候，那我们的是这个学佛才真的学对了。我一老师跟各位讲，老师也没到那种程度，老师也是在这个啊，这个周边环境的变化之中，老师也是在那里起起伏伏，很惭愧。但是我们知道，有人起伏很大，有人起伏很少，有人每天都在海啸，你知道吗？记得就是要这个地方彼此之间差异在这里。你要弄到说，啊，说这个啊，波平浪静啊，像寒山子所讲的啊，这个像无心数秋月，是不是？碧潭秋皎洁，要像秋天呢，这个。碧绿的潭，平静的，在月光下摊在那个地方，这么平静，那不容易。那是觉照的分分明明，但是至少，我们不要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困境里头。你知道过去永明禅师怎么说？他说：“遇事永明子，门前一壶水，一大壶。”不是地沟的湖了，是湖泊那个湖啊！啊，想要认识永明的宗旨，也就是他现在教育的宗旨，遇事永明子，门前一湖水，门前就这个大湖的水，日照光明智，风来波浪去。但是问题是。人家日照的时候光明智，风来是有一点波浪，但是它可不是海啸哎，也不是波涛汹涌哎，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生活在人间，免不了有时候有一点点涟漪，但是千万不要变成波涛。有一些偶尔碰到一点波涛，那你要谨慎一点，千万不要自己把它搅和变成一个海啸。这是多么重要啊！所以佛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只要执着在一个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稳定下来。所以我们，你看着吧，这艘船能够在这个啊这个世间的这个海，有生之年这个海这样子航行啊，这个船是因为它能平衡。如果这艘船是固定一定在那个位置，固定在那个经纬以及在那个高度的时候，那麻烦就大了。这个当涨潮的时候，这个船可能被淹过去；当退潮的时候，它可能悬在空中。如果执着在那个地方，它也不可能航行。所以我们应该很了解，我们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了解这样子的这一段话的意涵，因为这一段话往下要解释的是很多，要解释都是靠这样子的一个啊、哦，这个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地方往下看的。我们看第四，佛缘，佛说到说，颇有众生，如来灭后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所以如来灭后，如来。哦，他即灭了以后，我们这些所有的一些众生，任何一个时代的众生，能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对于啊，我们到现在所讲的能断金刚的这一个法要啊，这里面的一章一章的这部经能了解的能断金刚分的一章一句都能够生信心，以此为实，他就是生活在实相世界里头，当知世人啊。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等于是在无量佛所那里种了善根，闻是章句啊，而且在无量佛所那个地方听到了这部经的啊一章一句而有所了解一样，如来习之习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所以如来十方如来通通都知道这一位众生，因为他能啊这个对这个章句能闻思修生这个信心，是诸众生呢得如是无量福德。这一些众生呢，就是这些如来呢都会知道，这能这样做的众生都会得到无量的福德。以无四相故，都是由于因为怎么样，他们已经脱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他不会被这些相啊、见诸相啊、非相，他们能见之如来。简单的讲，就是他已经跟如来真正相应了。那么，这个得如是无量福德，以无四相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一个人啊，我们修行上如果能够离一切诸相，那我们的觉性就真正的开启，那我们与佛就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这么想，我们在信仰学佛上，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说，我们怎么敢呢？你要勇敢一点，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我能离啊一切诸相，那么这么即名诸佛，我也如同佛。我们要用大的这个胸襟才可以。佛啊，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这样子的大雄大力大智慧。所以那个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大雄宝？除了是大雄世尊啊之外，也就是希望我们进到那个宝殿里去的时候，就如同进到佛心。而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也愿意有这样一种胸襟才可以。那么我们再看第五，佛言一切诸佛及一切诸佛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诸佛所讲的经以及一切啊正等正觉的菩提分啊，不管是三十啊这个七菩提分，或者是每一部经都从此经出，都是从这一部经，都是从 这个大般若经这个地方出，都是从能断金刚这个地方出了。须菩提啊，因为一开始是他问了啊，这个云何应诸云何降伏其心，从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谈到了啊，这个见相啊，非相即见如来，是不是？那么谈到了这个能够对这部经的章句啊，能够产生这个信心的时候，以此为实，这个就是真正哈、啊，能如此信受奉行，这它就是真实。那么所有能够成佛啊，就是在这个离一切相这个地方成佛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五，我们的则要里的第五点，说佛言一切诸佛及一切啊诸佛三藐三菩提法，所有的佛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是云佛法。现在你听得懂了吧？他所说的这一切佛法，不是你把它听了以后变成死板的东西，把它记起来背起来。所谓的佛法即非你能成佛的法，他要呢，佛法只是启发你产生般若的，不是要你把它背起来的。所以叫做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奇特，这样符合逻辑吗？所谓佛法又怎么样成为，又怎么又说叫即非佛法呢？结果西方的逻辑学者就又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什么名字呢？他说这样子的逻辑啊，叫困思逻辑啊。那么这个什么叫困思逻辑呢？他说就叫矛盾逻辑，它也是一种逻辑，就好像老子所讲的正言若反啊。那么正啊若反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但不管怎么样，你把它看清楚，其实它也是有理路，也是有逻辑。你看我所谓的法即非佛法，怎么来看清楚？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只不过是你开发我们的三藐三菩提，开发我们的甚深般若波罗蜜的方法，它就像一个法而已，是不是？你不能把法当作目标，因为你得到开发了以后，这个法就可以放下了。它就像是一把钥匙，这钥匙打开门以后，你已经进入那个堂奥了，你一直拿着那个钥匙，你一直锁着那个门干什么？所以我所谓的法即非佛法，这个《金刚经》里头在这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这样大家都清楚吧？嗯，清楚吧？都清楚。那么这个若于此经受持，乃至四句句等为他人说，其福胜过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用以布施之福德。就福德来讲的话，福报来，我们用三千大千世界的宝来做布施，这一个福德，这个福报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知道，拿这部经乃至四句句，就其中的四句句，很简单的四句句，这部经我们学这部经，乃至用四句来这个啊，那么这个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心邪道，不得见如来，或者是啊，这个我们谈说啊，那么这个我们的生活里头。刚刚念过的啊，若见相啊，非相，那么这个即见如来。因为什么？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看了说，哦，原来这些句是简单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拿这个东西能够为别人说明啊，拿这个东西拿来修行，这个人的福报比起用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还要大。这只是一个比较的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能如此，我们的福报会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般若以后，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法喜充满，会变得圆满，我们的生活变得活泼生动起来。所以我常常念这个寒山子的这首诗吧，你看 当一个人用了般若觉悟过来了以后，你看去岁换愁年，春来物色先，你看去年的那个很多愁年现在过去了，现在生活就是刚刚啊这个谈到的这个，所以啊，我不问你十五日以前，我问你十五日以后，是不是这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所以去岁换了愁年以后，春来物色先。现在我的生命就已经面对的就是像春天一样，春来物色先，山花笑绿水，言又舞青烟，每个地方都美好起来了。山跟绿水，花对着绿水是可以变成生动起来，变成。啊，山花笑的绿水，绿水呢也回报以山花微笑，你不觉得吗？啊，山上的那些岩壁啊，在那个山岚好像揉起来，彼此好像舞动起来一样，所以岩秀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蜜蜂蝴蝶将飞的觉得好喜乐啊，禽鱼更可怜，飞禽游鱼都变得那么可爱，那么怜爱。你现在怎么看？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哎呀，比蓬莱这里一游，彻夜不能眠。这不是晚上睡不着，这样要吃那个镇定剂或安眠药的那种彻夜不能眠呢？是怎么样？是真的秉烛夜游，这么样连晚上都觉得那么美好。这生命世界里头，这个有情世界里头，突然间跟正觉世界的世界是相融了。我们要了解洞山寒山子这一位禅者啊，我们看了他留下来的诗篇，你看他那种洒脱的啊，他一定是进入到一个非常活泼的般若境里头。般若境界里头，他才有可能这样子的。那么又如来所说福德，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他要补上这一句。因为怎么样？因为怕你说福德很多，你用这个啊无这个若这个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你能够从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最后你有如啊这个寒山这么样的喜乐了，你的福报变很大了。可是如果你又执着在这一个寒山，刚刚我们所讲的，是不是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结果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所以所谓的福德无。你又不能够执着在福德里头，所以我说福德多，所以福德才会多。所以这个心哈，实在很怕这里黏住那里黏住了。所以以前我跟各位讲说，哎呀，你蛮怕做贵贵人版哈，做贵那个高哈。因为我小时候做过这个贵，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很好玩。也挪贵挪挪姐哈啊，然后把它蒸熟了，最后用那个东西来包欧叉贵还是安菇啊贵，啊你把它包好做这个。要把它印成那个柜的时候，啊，你是要印那个菇，还是要印那个头啊？啊，你要那个膜印，如果你没有抹油的话，你粘上印上去了以后，那个柜就很粘，就粘住了，根本不成形。你把它拉出来以后，连里面的馅儿通通都散掉了，是不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做好了，在做的时候手下要抹油，是不是？然后做，而且手要抹油，手不抹油也黏住。所以我们来人间生活，来人间走这一趟，请记得你是要用这个手来做各种不同的糕，做把这个糕做成不同的形状，做各种，不做得很欢喜，做的这里面啊真的是啊这个做到了这个山花笑绿水，言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你要真正到这里来，可是你要这样，却不能够黏着。你一黏着的时候就来了。所以有很多人，我要做一个东西，可是做完了又觉得它不太好，黏着了，然后又开始觉得不好。你要知道， 很多的艺术家画家，他自己做的艺术品跟画要做完了以后，他其实不满意，可是我们看起来已经非常欢喜了，但是他不满意。但是也有画家他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做完了以后他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那么你有念着，麻烦就来。那么这个执着这个地方，般若能开启的条件，说要清楚，最不要被相所困，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能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为什么见如来？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就出来了。请问我们人，每一个人脑子里头从小的时候就学习了要被关爱，可是关爱这件事情一旦执着了以后，到了成年，他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他应该开始产生了能够关爱他的下一代才对，对不对？可是他如果还执着在被关爱的时候，他小孩子半夜吵他，他就会揍他，你懂吗？你了解吗？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执着在任何过去的一个阶段，我们都会丧失了我们的般若。所以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个觉照的地图，这是心理学家说的。这个心理学的地图要随时随着不同的年龄，他这张地我们是拿这张地图来比对，来作为我们的生活。这一张地图如果你执着在过去，你拿日本时代的地图，你要找101一定找不到，你要找我们的三叠共构的台北车站也找不到。但是现在不同了，你这个地图就要翻新，所以应无所住，应该没有执着，而我随时随地都能够无相看清楚。我以前很需要人家爱，很需要人家疼我，很需要人家这个赞美我，我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可是等到我已经我们成人了，变成我们应该去爱人了，可是我还是一直想着被人家爱，这样可以吗？是哦，那你再想清楚吧。你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哦，我以前我拉那个单杠，玩那个双杠都玩得还不错，我拉那个单杠这样一抓着那个一掀就掀上去，倒钩都没问题。我有一天爬山，那个时候大概四十几岁了吧，我跳上去搬着，然后就掀上去就勾住了，下来了。师母怎么说呢？他说你几岁了？难道你现在还是十几岁二十岁吗？啊，我说是，我现在已经接近五十的人了。他说是啊，所以你不能够用你年轻的时候的方法呀，这样不是说你五十岁都不能够吊单杠，这个单杠你的方法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对，我们是在无常之中，我们随时在变化，这中间的变化。各位，我们能断金刚，我们摘的从一到五这个地方讲的是讲五相啊，那么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地方打开来产生般若，大家要很清楚，这很简单的这些择要下来的句子，你了解它了。我们能断金刚这一会，你听完了以后，你以后再来读金刚经，然后我很希望你身上跟老师一样，一直都放一部金刚经，我说包包一直都有一部金刚经，就是这样，常常就把它拿来看一看，常常就把它来读一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金刚经它能够给你的，常常是吧，这个能够读能够诵，你等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是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